各位深山的朋友，非常真的欢迎你们我是希望之星安宁，这个疗护关怀中心的许博兴，很高兴你能参加今天的电话讲座那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也是问候大家这些听众还有也是潜意识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是要保重哈，勤洗手啊。那么虽然现在呢，好像是没有开始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很紧张啊。现在好像有很多的消息说缓下来，但是其实那个数字不容乐观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哦，因为也要来，好像是第二波这样子的这个疫情请大家都是注意哈。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这个陈家军医师在我们当中我们呢今天有这个晚年这个肾病的浅谈。那么在还没有把时间交给蒋岩之前，那我们介绍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爱中心。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爱中心是非盈利机构，那协助全美华人癌症与其他重症患者和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言语和心理的障碍，去面对疾病，并训练关怀义工的这个由义工的服务来帮助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支持。那么，希望之星是加州卫生局核准的安宁疗护机构，可以为北加州、旧金山南湾地区、部分东湾和中湾地区的华亚裔生命末期病人和家属来提供这个医护服务和关怀。那么我们呢提供的咨询还有教育以及各方面的这个关怀服务都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言语和社会背景。那我们的服务内容包括旧金山南湾地区专业安宁疗护服务、旧金山湾区重症心灵关怀和全美免费癌症电话关怀热线1888663858518886638585，还有全美免费重症癌症国语电话教育讲座，这是现在我们进行的这个讲座，以及有彩虹互助小组是为罹患乳癌和妇科癌症的女性朋友以及康复者举行，可以打我们这个中心的电话是这个18886638585来询问，因为现在疫情当中这个进行的时间跟以前有一点不同，那所以请打刚才那个电话。那么也举办各类的重症专业社区讲座，提供免费这个抗癌咨询和社区资源。那此外，我们也发行希望星源的关怀刊物。那么欢迎您把这些的资源介绍给您的朋友，让各地华人可以使用。那今天呢，我们有大约40分钟、45分钟给讲员来说明这个主题，然后呢，大概有15分钟左右就给线上的朋友来问问题。那今天我们感谢这个谢家军医师在我们当中，他是我们这个多年来非常热心帮助我们非牟利的机构来做这个重要讲员的。那今天呢，他讲到了这个晚年这个生病的浅谈，那我也发给资料给大家了就是那个你可以参考那个 PowerPoint 这个资料，那么同时来听医师的这个讲座。那我介绍一下医师，其实他很专业，他在这个从前温州佛州旧金山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有6、7年的博士后的训练，那么临床的经验很丰富。其实他的那个履历很多，4张5张纸，我把它归纳来讲哈，省点时间。那在这个也得了很多的奖项，在这个这个 WMC 是学生代表，然后还有呢这个全国金钥匙荣誉学会，那以及这个 AD Williams 的奖学金、香港中文大学的成就奖，以及美国这个移植会的罗氏临床科学奖学金。那甚至他有很多的专业机构的活动，包括这个美国医学会、美国内科学会、美国这个肾脏学会、肾脏基金会以及移植协会。 那还有很多的研究以及出版的这个刊啊、刊不出这个出版的啊，这个特别是有这个移植后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以及同种异体啊，以及结果还有肝肾啊联合移植后啊肝肾综合征。肾功能恢复等等等等，其实还有很多介绍的，但是呢，我相信有听过我们的讲座的都了解钱医生是很专业，所以我们事不宜迟，我们现在把时间就交给钱医生。好，钱医生，我把时间交给你了。
好的，
好
啊，大家好啊，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这个晚期肾病。大家都有这个投影片的这个 copy， 那我们这个是属于浅谈，所以我们就是基本上一个大致的一个概括啊晚期肾病，所以我们不会讨论那个具体的哪一个病的太深入的来讨论。好啊，那第一章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复杂，我们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慢慢看，我就不讲啊。好，那很多时候那我们讲一般来讲的话医生或者是就是平时我们之间交谈说所谓的肾功能，我说啊你肾功能不太好，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其实主要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章跟下面一章，我们有很多肾其实有很多的功能。有一些很主要的功能，有一些次要的功能。那主要的功能包括过滤血液中的废物杂质，维持体液平衡，维持电解质平衡，酸碱平衡。然后呢，肾还本身还会有内分泌啊，它会分泌多种的激素啊，它能够调节血压、造血、调节这个骨的代谢，很多肾可以有很多功能。那么一般来讲呢，我们所谓说肾功能，你这个肾功能不太好，其实我们主要是讲这个第一点，过滤血液中的废物杂质这个功能。所以就是大家，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有病，有肾病，或者是有朋友有这个病，谈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说你需要大概知道一下，就是说。我们到底是在讲什么哪一方面的功能啊？但是呢，同时当然就是知道肾功能，大部分时间我们讲肾功能不好的时候，我们在讲这个血液中的过滤这个废物的这个功能。好，下面有两张图，那其实看哪一张都不太主要，我们可以翻到第二张图这个地方啊。那我们讲这个。肾其实是一个它的主要功能是过滤这个血液中的废物啊，那这个过滤的主要这个过滤发生在什么地方呢？那我们再看第二张图里面这个肾单位啊，肾单位是最简单的这个这个过滤的这个单位，它里面有。这张图里面它没有放出来，其实还是有，右下方有一个小图，但是这个可能不是太清楚，对不起，我这个好像有很多回音，能不能调一下？
哎呀，回音啊，我看看，
对，
回音应该都把它关，我看看有没有把那个再关一关先，
有可能是那边有个 speaker 开的，
好，我把所有都没有包括。你可以讲了，刚才我把我自己的 mute 可能会更
好。对，好，现在好了很多。OK， 好，那么就是说这个每个肾单位呢是由肾小球、肾小管这个通过这个血液通过这个肾小球，当然有很多很多肾小球在那个肾皮质那一层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肾小球啊。然后通过这个肾小球的过滤，然后通过肾小管，最后呢，然后通过那个集合管，然后再到肾盂，然后肾盂再通过输尿管把尿引流到这个膀胱里面。 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圣单位啊，是主要的这个一开始这个血液过滤的这个最基本的单位。那当然肾还有一些配件啊，我们下面讲的这个肾啊，是有那个输尿管、膀胱、尿道啊，这些呢配件呢，它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出什么出问题的话，它也会影响到肾功能。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啊，我们这个肾功能出问题呢，是在这个肾里面啊，是跟这个肾的这个肾单位有关。好，那我们再继续来讲一下啊，我刚才粗略的提到一下这个肾功能，那我再展开来讲一下这个肾功能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这个肾呢，就是有这个动脉，就是把血液就引到这个肾里面去，然后呢，肾就是我刚才已经讲，这是肾小球很多很多这个非常这个小的microscopic 就是怎么讲，是显微镜级的这些大小的这些肾小球，就通过这个过滤啊。那每这个肾每天要处理多少呢？差不多是150到200升的血液。好，那这样平均下来呢，就是说我们就是用一个一个这个名词叫做肾小球率过滤，在英语里面叫 GFR 啊，它是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啊。这样的话呢，它的正常值大概是每分钟它会这个清大概100毫升的这个血液，处理100毫升的这个血液。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听众里面有哪一位可能是做血检啊，不管你这个是有没有肾功能的问题啊，你这个报告里面很多时候会出来一个 GFR， 这个 GFR 呢就是指这个肾的功能这个滤过的这个效率是多少。那它的这个正常值是我刚才讲100毫升，每分钟100毫升。那如果比方说你的GFR 是25毫升的话，那相当于就是说这个是肾功能是正常的25%啊。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如果我们讲哦 GFR 是25每分钟25毫升，可能很多人就是还是不会太理解这个什么意思。但是所以用一个百分比来讲呢，就是更能容易懂一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医生会跟病人讲啊，你的肾功能是多少那这个 GFR 怎么来的呢？其实是有一个公式的啊，这个是从很多年以前，差不多是20-30年以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营养的关于营养的一个研究做出来之后，他们就是测了很多人的尿液算它里面的这个肌酐，然后看血液里的肌酐，做了很多这方面的数学的化学的测试，然后数学的这个换算，然后呢最后呢就是换算出来了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呢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肌酐叫英语叫 creatinine 带入到这个公式里面，它就可以给你一个这个肾小球率过滤从前的时候，在这个研究之前的时候呢，我们要算这个的话，要你去24小时的这个收集尿液，然后来里面来量这测量这个尿液里面有多少肌酐，所以会是比较麻烦。但现在呢，有了这个公式之后呢，就简单很多啊。所以 GFR 跟 creatinine 其实是差不多同样的意思，都是从这个 GFR 就是从这个 creatinine 那边衍生出来的。有的时候你看报告的时候，他会写可能是没有这个整个 creatinine 这个出来，可能就是 creat 啊，但是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中文叫肌酐。好，那肾的这个它的功能就是前面有一个我第一个讲的这个功能是 就是过滤这个血液中的废物杂质，对吧？第二个功能就是维持体液平衡，那所以它是有这个浓缩尿液的能力的啊。那如果但是呢，如果比方说你很缺水，如果是喝很少的水的话呢，它就是如果你的尿量不够的话，它就不能够排足够的这个把这个足够的这个废物杂质排到尿里面，因为它的浓缩尿力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如果比方说脱水是一个原因，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如果这个肾受到了损伤，它的尿液低于400到500毫升一天的时候呢，这个就开始你就开始有这个我们一般有时候会讲到这个肾衰啊，肾功能衰竭，那就是说呢血液中的杂质啊它就排不出去了，所以慢慢的在血液里面这个杂质的浓度就升高了。所以这个很多时候你尿液的多少是有会是一个hint 一个我一下子这个词一下子说不出来啊，就是你如果发现尿液减少的话，这是一个比较需要注意的问题啊。如果你注意到的话，你需要跟你的医生去谈啊，有可能或者肾功能是受到影响的啊。好，那肾病有几个大的这个笼统的这个分类啊，我们一个叫急性肾功能衰竭，一个慢性肾功能衰竭，还有就是末期肾功能衰竭。那急性肾功能衰竭的话，就是说顾名思义就是说它发生的很快啊，一般是几天几星期之内一下子就是从正常或者是从还可以突然之间就是一下子就是比这个你的这个baseline 就是基线就是一下子掉了很多。但是呢一般来讲的话，急性肾功能衰竭如果发现的早的话呢，它是有可能逆转的。还有一种就是慢性肾功能衰竭，它的病程就比较缓慢一般发生是几年时间或者更长，然后它因为它是在这个慢慢的那大部分情况很多像我们在美国的话比较常见的像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因为你控制不好这个本身的这个病源，这个所谓治标治本啊，这个本身的这个病源如果没有能够控制好的话，它慢慢的对这个肾产生这个坏的影响，那这个肾呢就会导致一些基础的这个结构上的病变。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虽然可能是衰竭的速度比较慢，但是它的这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说它就很难逆转，一旦差到一定程度的话，它就不可能再好起来了。那末期的肾功能衰竭那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肾功能已经很少，就是不够维持你的身体表征了。那只有一般的话一开始就是需要肾透析，然后最它的这个 gold standard 最好的这个治疗呢就是肾移植啊。肾病它有很多病因很多时候肾病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化有像不同的病因它病程是可能不一样，相同的病因它因为这个病程的发展可以因为这个致病源或者是其他的因素它的病程也可以就算是完全一样的病因，它的病程在不同的人里面也可能是不一样我这里列了很多相对比较常见的一些肾病 OK 或者说是导致肾病的那个病源。好，那肾病是如果比方说你去看医生，那他会做一些什么检验呢这个一般就是最基础的化验，是一个是血液里面我们测一个肌酐，刚才已经讲到叫 creatinine， 还有一个尿素氮这是叫 blood urea nitrogen OK BUN 还有呢就是尿，尿里面它的一些成分也会给你给这个医生的一些帮助，就是看你这个病这个肾病到了什么程度啊，像尿里面有蛋白有多少，尿里面有多少血细胞，这些都是可以帮助判断。那到了后期的时候，那因为我前面讲到啊，肾有很多功能，因为这个肾病这个慢性肾病，在这个像前面我们可以回到第四章哈、就是肾的所谓次要功能，这个调节血压刺激造血内分泌骨的这个代谢很多化学物质的代谢像这个化学物质，比方说那个一些吃的一些很多药像那个抗生素这些代谢。好，那如果这个肾的功能长时间的不好，它的这些次要的功能也会受到了影响。所以呢我们回到回到这个后期的这个检验一些症状所以你会看到贫血会看到高血磷会有骨头的问题有可能会有低血钙，维生素 D 降低，甲状腺素升高，这些都会全身性的整个系统的都会受到影响。那你会像如果到了这个后期的时候会有什么症状呢？这个就是说也是因人而异很多人的肾功能你可能到20%还没有明显的症状。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好事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就是说我感觉蛮好虽然比方说肾功能掉到30%听起来已经不太好了30%。但是很多人可能就不会有症状。但是呢这是就是说可以给你一个比较迷惑性因为没有症状的话，有的人会觉得我感觉很好为什么要吃药呢所以可能会让你不掉以轻心所以这个是有的时候也是我们在这个临床实践里面会碰到的你虽然跟病人讲这个肾功能不太好，但是他可能觉得没什么重要有的时候甚至这个体质强壮的或者年轻人他可以降到10%以下，肾功能10%以下还是没有什么症状而所谓症状呢也是这种早期的症状，没有什么特异性，说一定是只有肾病才会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可以有很多其他的这种病源都可以有这样的症状那比较可以说是跟肾病有关的，可以说是尿量的减少，晚上尿的比较多，水肿，高血压然后这个乏力还有你看下面这些第二章是个没有胃口头痛，不能集中精神，这些都是比较你就算是这个感冒这些症状都有可能。所以是这个没有这个肾病的话，很多时候是它没有一个专一性的症状还有一点我下面还有划了一条线呢很多病人会觉得这个打电话给医生说我肾痛这个后腰这个地方痛但是呢其实大部分时候这个痛都不是因为肾的原因，大部分的时候是因为这个肌肉扭伤或者是因为这个脊柱的损伤肾痛本身其实是很比较少见的引起肾痛的两大因素，一个是肾结石肾结石的话会这个就是说不会是稍微有点痛，肾结石大部分人都会是非常痛这个是有的人说起来就像生小孩一样还有一个就是说是那个肾盂感染或者是尿路感染那这样的话也有其他的症状，比方说 尿频啊，有痛尿痛啊，有这个发烧啊，所以光是只有肾痛的话，这种而且是不是就是稍微有一点痛的这种，大部分情况下都不是因为肾啊。好，下面一张是肾功能衰竭的这个分期。这个分期呢，这个也是经常会医生会跟你讲啊，你现在是肾功能三期、四期这样啊。其实这个分期呢，也是稍微有一点人工性的啊，这是。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委员会啊，这个专家委员会坐下来大家讨论啊，我们分一下期啊，那这个呢主要分析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可以来预测这种风险啊，其他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然后也比较容易就是互这样探讨的时候可以说啊，你这有一个怎么讲一个标签啊，给这个肾病的这个病成一个标签啊，可以大家讨论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共同的这个这个叫 common reference point 那一个共同的这个指标吧标杆。那一般来讲的话，一期二期的话其实是比较难一定说是有什么临床的意义的话，其实这个比较难讲，现在其实肾的这个这个肾科的这个专业领域里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争议啊，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一期二期。但是呢三期三期里面也是基本上现在慢慢倾向于分成两部分，一个三 A 或者三 B。但是基本上来说，大部分肾病病人需要就是说可以我们比较可以说肯定的说，你确实是有肾病，而且你需要很注意很小心，这个一般都是三四五期了就是说是60%以下那肾病来我们怎么来来这个护理。其实肾病是一个需要用到很多这个不同的专业人士的这个一个病一个团队里面，像有医生、护士、营养师我们经常有尤其我们中国人会说我们应该忌什么口肾病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那肾确实有肾病的话，确实需要用到很多营养师，但是我们这个营养师当然跟中国的这个所谓忌口的话，这个稍微有点不一样。social worker 那尤其是到后来就是需要肾透析需要肾移植这些都需要，很多时候需要这个 social worker 这个社工的这个帮助。好，那我们治疗的目标是什么？首先当然就是说最终的目标当然是我们希望能够减缓或者停止肾功能的下降然后肾病还有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过了肾病引起的其他的病变，这我们需要能够矫正或者能够控制。那但是同样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什么要控制肾病，要控制这个要减缓这个肾功能的下降，需要做到一些什么？那我这里列出来的一些是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事项，我们需要注意的比方说控制血压控制血压对减缓这个肾功能的下降是很重要的。如果有糖尿病的话，那你需要控制这个血糖控制糖化血红蛋白要控制血脂这个低密度蛋白 LDL， 相信我们如听众里面有病人的话，肯定经常这个你的家庭医生会跟你讲这个你的 bad cholesterol LDL 需要控制好，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很多时候尤其像我最下面像一些情绪方的问题，那我们也是经常会 见到，就是尤其是到比较厉害的肾功能，就是已经到基本上靠近末期或者需要做肾透析了，有时候会经常会碰到这一类的问题啊，有情绪的问题啊，抑郁症啊什么的，所以这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需要注意的地方。好，非药物治疗，非药物治疗的话，首先饮食啊，基本上就是说我们需要，这个是不管是肾病还是其他的只是比较general precaution 啊，就是对你的健康，就是哪怕你没有肾病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低盐、低糖、低脂肪啊，这些都是不光是只有是肾功能才需要注意的啊，不光是肾病才需要注意的，但是呢，如果有肾病呢，这些也是非常重要啊。那如果你这有这个尿里面有高蛋白的话，这个蛋白质也需要注意，要摄入量需要注意。那锻炼也是很重要。那这个里面为什么其实为什么需要锻炼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原因，这个我们今天就不展开讲了啊。减肥这个也是减肥戒烟这些东西都是不光是肾病对你这个身体的健康也都是很重要。在下面呢，这个也是这个需要尤其注意啊，这个止痛药这个有一类药叫 NSAIDs 这些消炎药，像 ibuprofen、advil、motrin 这些都要非常小心你没哪怕是没有肾病的时候这一类药是对一般的这种止痛效果非常好，但是呢你如果用的太多的话，太多比方说是每天都用或者一连用一两个月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慢慢的可能会对肾会有一定的影响。那当然这一类药对那个胃也有一些影响的所以需要慎用。好，我们下面讲这个晚期肾病晚期肾病的话肾功能降到20%到25%以下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要做一些长远的规划了。虽然就是说大部分情况肾透析的话是到10%左右大部分是平均的这个肾功能是到10%左右我们才会做肾透析。但是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要做这个计划的时候呢，就是要差不多20%到25%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要做计划了看看是不是这个病人可以他的身体是足够好可以接受肾移植还有看看就是肾透析他适宜做什么样的肾透析或者是他能不能接受肾透析这些都是在肾功能降到这种比较严重的情况的时候呢，就要开始计划了好，我们下面就来讲一下关于其实在这个肾透析的话有两个大类，一个是血液透析，一个是腹膜透析。血液透析的话在美国的话差不多是70%的病人是在做血液透析血液透析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下面一张下面一张图，其实就是说一个机械的一个过程，就是把这个血从身体里面放出来通过一个人工肾，其实就是一个过滤器通过这个过滤器，然后把那些杂质或者是一些电解质就通过这个，因为这个浓度差就把它过滤开，然后呢这个清洗过的血呢从另外一面又送回到从另外一头又送回到人身体里面去那另外一这个我看一下我们现在先讲这个血液透析继续好那怎么弄呢？就是长远的话，就是说要做血液透析的话最好我们是希望能够做一个瘘管，就是在皮肤以下，就是做一个把动脉跟静脉连接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手术然后这个静脉呢，因为动脉血可以直接就是有一部分的动脉血就不到手手指上去了，然后就直接就是另外这个瘘管直接就是在手臂上面 回流，通过静脉回流过去。这样的话呢，这个静脉就是因为这个刺激的话，它可以越来越强壮啊，那个静脉管壁会增厚，会硬起来。这样的话就比较就能够用来就是把可以这个针就是针管就可以扎进去。这个针管都一般会比较粗啊，用来就是把那个血液可以放出来。这个下面这张图是真实的照片啊，这有一些病人因为做了渗透性比较长的话，他这个经常用针头扎的这个地方会稍微会胀大一点啊，这个叫假血，叫 pseudo aneurysm， 就是假就是真假的假。假那个血流，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会希望做这样的这个手术呢，因为做完渗透析之后，针头拔出来，这个瘘管就是完全被这个皮肤就覆盖了，那就很小的这个会这个感染啊，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小啊。如果比方说下面这张图啊，如果用导管的话，这个导管是就是要放在这个。这里这张照片看起来是从这个胸部的上部分，但其实它是在这个皮肤下，还在还有一段是在皮肤下面，它正式进入血管是在这个颈静脉这个地方进入。OK， 那这一类的导管呢，它就比较容易，相对于前面这个手术做的这个瘘管来讲的话，这就比较容易感染，而一旦感染的话，很多时候就是直接的血液感染。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要做是血液透析的话呢，我们都会希望能够做一个手术的这个瘘管。好，血液透析的优缺点啊，优缺点，那优点就是说，你一般来讲说，就是到渗透析中心里面，然后你就是坐下来啊，专业人员护士技术员就在那边就帮你东西都弄好了，你基本就坐在那边不用做什么事情。那这个血液透析的话，它效率很高，它一般就是一周做三次，每次3到4个小时就可以了。但它的问题呢，就是说时间都很固定，你一定要每次去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啊，你要出去旅行的话，你附近要有透析的中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因为是血液是泵出来的，所以它比较容易产生，因为血出来的话，那个在做渗透析的过程当中有差不多200到300这个 ml 的这个毫升的血是在身体以外的，所以这个可能会导致这个血压变动比较厉害。所以年纪大的或者体弱的病人做完之后啊，他会感到头晕乏力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点。下面呢，我们讲这个腹膜透析。腹膜透析的话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说它是用一个我可以看前面的简介啊，前面讲前面几张那一张 slide 里面渗透析的分类啊，腹膜透析是什么？是运用腹膜上的毛细血管和腹膜组织，它来充作一个滤网啊，然后就是。我们再回到刚才这张腹膜透析这张图，它用一个导管放在那个腹腔里面，然后呢就是把这个sterile 的这个就是消毒就是无菌的这个液体呢，就是注入到这个腹腔里面，然后让这个液体在腹腔里面留置大概2-3个小时啊，每个人都不太一样。这样的话呢，就给这个时间啊，让这个杂质啊，或者是电解质啊，就从这个血液里面慢慢的透过这个腹膜，就渗到这个腹膜腔里面，渗到这个腹腔里面。好，然后下面这张图就是说，一个留置前的注入，然后留置几个小时，然后再引流出来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收到的这个是有没有颜色的这个 slide。这个图是黄颜色的，就是代表这个抽出来的这个液体呢，它其实非常像尿液，它是黄颜色的啊，所以这个它的体内的一些杂质就这样就滤出来了。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每基本上我们的病人大部分是每个晚上差不多3到5次啊， 所以基本上每个晚上都要做啊。好，下面那张照片是大部分是你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就一个导管从肚子里面这样伸出来那腹膜透析的优缺点是什么？优点就是你是在家里自己做，你随便什么时间开始也可以旅行上也有自由，如果你如果要到什么地方去，你基本上就可以，如果是坐飞机，这个航空公司可以让你这个小机器啊可以带上去，不算行李，就是可以带上去的然后你做的时候啊，就是因为这个是很慢啊，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留置两个小时，然后三到五次，这样的话呢，这个因为是非常 gentle 所以它没有什么大的血压变动，所以你做完之后啊，透析做完之后没有什么乏力的现象。缺点当然是就是比较复杂了，因为是你自己在家里做所以你这个认知的能力要比较高每天都要做那你不能说今天觉得不高兴了不做了。所以这个也是需要每个人需要有坚持的这个能力，腹膜液里面有糖分这个糖分也会导致这个腹膜造成纤维化，所以这个有一点就是说，他们不能一直做下去，差不多五年左右的话，可能就慢慢的就失去效果了。好，最后呢，就是我们来谈一下这个末期肾病的这个护理的选择就是说肾透析啊，其实就是说我前面也讲过了，它到了一定肾功能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计划看一下，就是肾透析对你本这个病人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如果身体状况不太好的话肾透析其实有的时候虽然这个肾透析可以让你活得长一点，但是呢生活的质量啊可能就不太好。你精神状况还有有没有其他的疾病，有多少其他的疾病年龄，这些都是需要有病人跟他的医生需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估计一个全面的探讨，看看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来做肾透析。那如这个 palliative care 有很多的翻译的这个叫安宁疗法、姑息疗法、缓和疗护，这个 palliative care 呢，就是说它的主要的这个焦点呢，它不是在延长生命，而是维持质量减少痛苦所以很多时候，像我们也不光是肾病基本上有很多慢性病的病人，我们鼓励他跟这个 palliative care 的这个专科的医生也坐下来整个一起评估你的慢性病你的这个身体状况，这是越来越多的，我们会建议来做这样一个评估好，这个下面这一章我前面其实已经讲了就是说palliative care 很多时候其实也不一定就代表是放弃治疗基本上是一个综合的评估就是专注在质量而不是活多久。然后 advanced directive 相信很多人也听到过了，就是预设这个医疗指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希望你生病你生到多重的病，你需要什么样的看护，这种都是越来越重要，你最好是不要让你的家人来为你决定，你如果对比较强的这种感觉想要你来自己控制的话对你的这个临终的这个质量什么都是你有比较强的这个愿望，那你就需要跟你的医生来探讨这个 advanced directive 好，下面也是一些信息了，就是 social worker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我建议就是大家如果需要更知道更多的关于肾病的信息的话，你需要选择一下这个哪里去找这些信息一般来讲的话大学会比较可靠一点，大学的网站的信息我中间那个是 kidney.org， 那个是美国肾科基金会，那这个也是比较权威的一个网站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开放给听众。
哎，对的，我现在呢，非常首先非常谢谢钱医师在我们这么场景的这个解释。刚才呢，有一些的朋友呢表示可能没有拿到这个PowerPoint， 那没问题。刚才如果没有的话，我想我全部呢我再来记一次可能有分批送的时候有遗漏的，没问题。那现在呢，我就开放一个 Q&A 的时间。哎，那然后呢，就大家可以按这个星号六一，就是在这个你的这个键盘电话的键盘星号六一，那你这样按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问问题这个你的那个接通了，然后呢，你的号码这个电话号码后面四个码就会显示在我的那个电脑荧幕。那当我把你的那个麦克打开，那你就可以问问题。那好，在其他人准备问题的时候，那我首先问钱医师。钱医师，刚才你说到这个有很多人这个腹膜透视天天要做，那这种没有什么这个接触的方法说就是要拖长一点，没有的哈，完全没有这种做法哈。
怎么叫拖长一点？
就是说我拖长一点才做这个不要天天做，就是说我觉得太麻烦，可不可以有一个接触的方法，还是没办法的这种。因为我的朋友也是这样子，他说天天都要做，天天都要做这样。
有的时候就是难得，比方说你错过一次其实没什么问题。
嗯，
但是呢我们就是我们一般不太会跟病人讲这个呢，因为就是怕病人就是一次就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人嘛就是这样嘛，就是因为这个确实也是比较tedious， 然后就是就像每天要烧饭的时候，我们也会烧饭对吧，每天烧饭，每天烧饭，有时候你说还是今天我到餐馆去吃了。那这个就是每天做渗透析啊，就是确实到后来会可能会有一点你感到疲乏啊。那一次比方说一个月漏过一次问题不大，但是就怕呢就是说你一次两次，后来慢慢你就是会一个星期错过一两次，这样的话就对身体就不好。所以我们还是就是建议呢最好是不要错过。
哦，这样子哈，就是所以都是这样子保持着。那么当然刚才你也说到这个质量的问题哈，那么就是可以这个 palliative care， 就是那个有翻译就是这个安宁或者是故事治疗这样子，那这样子来帮助。钱医师，在你的临床当中有些刚才你提到有些人已经低于十了，这个数字他都没有感觉的他都觉得自己很正常。那这种如果这个到了低于十，是不是说就已经很难挽回这个不能够可逆性就不行了是吧，不能可逆的。
对，就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经常就是所以我前面就是要区分一个急性还是慢性。很多时候像如果这是一个急性的肾衰竭的话，那就是说不管它什么原因，它碰一下子掉到10%以下，那虽然就是说有可能还是需要做渗透析但是只要我们找出这个病因，然后去那个治疗这个病因，那它还是有可能会肾功能又慢慢好起来但是如果是慢性病，比方说你某个人这个糖尿病没有控制好20-30年了，然后慢慢肾功能差下去，这个的话就你到了10%当然会是你不会就是说它还是会每天会有上上下下 ，OK， 就像那个股票市场一样，你会这个上上下下，但是总的趋势是往下走，所以呢就是说你一般到了这个是慢性病的话，你到了这个末期的话，基本上就是不太会或者说。就不会好起来所以就是说如 chronic kidney disease 的话，就是 it means it's not reversible， 就是说它不能逆转。
好，那其他的朋友呢，如果有问题呢，请你按这个键盘哈，这个电话的那个里面数字星号61哈，问问题，有两条问题呢，是那我有一些朋友多我来问的，就是说到如果到最后要洗身了，那想有一个换肾的这个机会，是很困难吗？陈医师可以说一说。
对，现在就是越来这个 waiting time 就是这个要等待的时间是越来越长了，但每个州也不一样啊，它有一个叫就 transplant network， 是这个美国有我现在已经你前面介绍我是做一些这个 transplant research 这个肾移植的这个研究，但是我已经差不多十多年没做了，所以现在有没有什么但基本上它的 network 全国大概有十几个 network， 所以就是说每个 network 不一样，在加州这一块啊，就是说是比较waiting time 这个等待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像我们这个湾区这些地方有三个大的这个移植中心，这个 UC Davis、UCSF 还有这个CPMC 这是在旧金山城里面的 CPMC， 那基本上他们的要等的时间都是差不多都是5到7年。而且是慢慢每一年这个等待的时间都在加长，因为肾病的病人也越来越多。但是就是说你如果有愿意，就是我所谓这个等待时间，就是说是愿意捐出来，就是死后捐出来的这个叫 deceased kidney， deceased donor。但是如果你有 living donor， 就是有家里人或者是朋友愿意捐，那就是说是一个就是比较快了，就是说你测就是当然有很多测试需要做，但是基本上就是说这个 donor 如果这个捐赠的人如果身体没什么问题，然后你这个接受的人身体没什么大的问题那就是说可以，只要两个人是能 match， 就是这个 match 怎么讲？就是说可以，这个
配合是吧？这是配对
的，
配对啊，
配的话
啊
可以了啊，所以但有的时候不能配也没关系，有的时候还有一个叫 swapping program， 就是说你可以捐给别人，然后另外的人再让另外的人来捐给你的朋友，这样也可以。
哦，这样子哈，好，谢谢。那另外有一个就也是听众朋友托我另外一个问题的，就是跟这个也有点延续的意味的，就是说他呢已经是肾脏移植就是一段时间用了都一段长时期，那么最近他发现他这个移植的肾也是好像越来越不行了，他的症状出来，那这种的情形是不是再来移植呢，还是怎么样做？因为他好像现在悬在一个问号里面，不知道怎么样。
对，还是可以的。那就是说，但是还是他要通过同样的这个测试就是说还是要就是看重新，比方说他的他有没有其他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新的这个问题，比方说你心脏是不是差起来了心血管是不是有新的或比较严重的心血管疾病，所以他同样的这个一套这个测试要重新再做过然后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他们移植中心的话，你的肾功能要在20%以下，他们才开始给你做这些测试。所以就是还是要等的时间还是会比较久。如果是 deceased donor 的话。
哦，所以刚才你说你20以下才可以做这个移植，这个及格是吧？这个意思是吧？
对，这就是说他们测试啊，就是20%以下才会开始给你这个 evaluation。你20%以下他们不会做，而且呢，就是说 现在就是说，五年以前，差不多五年到七年以前吧，那个时候还是你如果去 refer， 就是说把你介绍到这个移植中心去，他什么时候开始来看，就是那个移植中心什么时候来看这个病人，什么时候把他放到这个这个 waiting list 上面去，那他就开始这个 accrue time， 他就开始积累时间了。但是新的这个是他比较侧重这个渗透系的人，所以如果你做渗透系，他绝大部分人就是你的时间是从渗透系开始的，你开始渗透系了，你的时间就你的这个 clock 就 start， OK。 所以呢，你就算是20%以下，你开始就已经开始这个评估了 evaluation 了，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就除非你有 living donor， 有朋友捐给你。如果是 deceased donor 的话，基本上都要你等到你开始这个移植，你要开始这个渗透系，他才可以才给你算时间。
哦，这样子，所以那个还是有一个这个 living 这个 donor 比较实在。如果要等的话，要七八年的时间来等。哦，一般时间哈，
对，血型也不太一样，有一些血型会快一点。
哦，有些血型是会快一点的。那我们今天也是讲了很多知识，对于这个专业的知识，我们就是一路以来都很关心。那么也非常谢谢钱医师给我们这么专业的来解释。那么希望以后钱医师你也是继续帮助我们，有一段时间的时候也可以，对，就是有些新的资料啊或者怎么样就告诉我们。那我们就是那听众朋友啊或者家人啊有这个这个生病的这个病患啊都可以知道更多专业的知识。今天非常谢谢钱医师在我们当中。其实连这个讲座我们电话关怀热线以及社区的这个讲座啊抗癌咨询，还有社区支援，连没有这个保险的病人我们一分钱都没收的。就是我们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所以我们也急需要大家的有爱心的来这个支持。只要你有感动，任何形式的支持我们都非常欢迎，哪怕是一块钱我们也不会嫌弃。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讲座。